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雄明，欢迎大家来收听空中大补帖四神汤第三集。我们这一次要讲的重点是社会训导的核心主题。社会训导的核心主题，这个意思是说，在13份的社会训导文件里面，其实是搜罗万象哈。可是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说里面有哪些主题，它其实是一种好像是主旋律一样，就是常常都会在出现的。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说，教会其实不是说期待来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具体解决方案，其实每个时代都不太一样。教会是希望这个信众在生活里面用实际的社会经验来当基础，然后批判现实，提供合乎人性尊严的观点来当做一个社会行为的准则。那重点就是说，这个社会训导的核心主题其实不是一套僵化或者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守则，它是因应时代需要来做的一个不断的发展。那各个文件呢，就虽然有问题的那个差异，可是它的核心主题可以分为底下几项。那我先很快的让大家知道有哪几项啊，就是它的核心主题。第一个是维护人性尊严及人权啊，这一听大家就懂，就是人权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大众公益和团结关怀啊，就是维护个人的基本的权利固然重要，可是如果说没有维护大众的公益，这也是会有出问题的。那第三个是财产的社会性，就是虽然天主教虽然主张这个私有财产，可是他还是主张的财产有它的社会性的。那第四个是互补原则以及政府的角色，就是说政府不要管太多，如果真的民众有困难才去帮他。那第五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1891年这个新式通谕的重点啊，它是工作的意义及工人的权利。那第六点，是1987年的一个社会事务关怀的通谕里面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优先关爱穷人，优先关爱这些贫穷的人。那第七个，它的重点是改变不公义的制度和人心。好，第八个比较宽比较大哈，就是促进和平就是世界性的，还有消除这个军备竞赛。好，那我们刚才大概看到了这个它的核心主题一共有这几个，那我们现在再从头回过头来，从一个比较详细的角度来看它。首先是第一个，维护人性尊严及人权。因为每个人呢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来受造，所以他有无限的尊严，还有独特的价值。可是这不是代表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啦，我们也还有这个人性里面的权利还有义务啊，你有权利也是有义务要守，所以并不是说可以为所欲为。好，那这个重点呢，就是说，权利跟义务其实是普遍性的啊，它也是相对性的，它是不可侵犯，可是也不能转让的。但关于这个人权权利。就是到20世纪的中叶，严格来讲就是二次大战以后开始有一种普遍的共识。那比方说各地的人权运动开始越来越蓬勃，那联合国也通过一个世界人权宣言，那还有越来越多的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也标志着国际间对人权共识的推动成果。然后在教会里面呢，在1963年有教宗若望23，他颁布了一个和平于世的通谕，这个通谕和平于世就好像说一个天主教的人权宪章啊， 那还有若望保禄二世也曾经来举扬联合国在推动人权工作方面非常努力，可见教会跟其他的团体啊，还有人权团体有这种非常接近的看法啊，所以教会者就是他的人权观其实是源自于说上主创造人类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共荣。那况且自从这个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开始，社会训导其实更强调一种叫做位格主义，也就是说对人的价值非常重视。那特别是说人的价值如果被庞大的架构哈，比方说像政府啦，还有商业机构还有一些什么军事的强权，如果人民被这种很大的一个权势这种力量来压迫的时候，这种拥护位格主义者会从人的角度来衡量一切的转变。这种转变包括文化方面的比方说台湾有一些原住民就是高山族因为一个不同的文化然后造成他的一个原本的文化天下大乱，然后他有很多的价值就流失了。那这时候我们要去特别来关爱这些人。那第二个是科技还有生产制度有些转变。科技讲到科技就是有一个一定要提的就是基因工程的这种问题哈，就是为了要让一个东西好卖，卖得贵卖得好，所以不惜一些伦理学上的一个禁忌，然后想要把基因改成什么样子改成什么样子，其实这是会产生大问题的，这个也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另外他就是强调说物质生活的这个之余啊，更要重视一些生活精神生活的信仰这些价值。好，那第二点是大众公益跟团结关怀。好，维护个人基本的权利固然是很重要，可是说如果流于极端可能就只会重视权利然后没有去看义务。特别是尊重他人独立的这个尊重他人权利的这种义务。因此社会训导就提出了一种原则叫做团结关怀。事实上人类不能够离群独处啊。天主创造人不但使人互为关系，而且期待人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休戚相关，愿意跟别人分享。因为大家如果彼此联系，彼此负责，那国与国之间也变成一个合作的伙伴的关系，这样的话才能够运作下去。那如果像我们说，我们知道其他地方有人民遭逢到不幸，或者受到无理的对待，我们不要只是说对他们表示同情。我记得有一次讲过，就是当你看到台湾的外劳，比方说高雄捷运的暴动，你就是看到他们的遭遇，就是怎么他们吃的东西是这样吃，然后被管理的严酷到这个程度你只是表示同情，说他们可怜。可是当你说他们可怜，其实这是非常这更严重的另外一种可怜就产生了，就是好像我们可以借着说人家可怜就跟他划清界限然后就不需要有所作为。那这种就是没有实际行动来替他们做点什么事。所谓实际行动是包括什么，就是说你甚至你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或者是你跟亲朋好友你在跟他聚会的时候，他们如果提到说外劳就是怎么样又怎么样你觉得里面有些什么偏颇的地方，其实你就可以不见得说要冲突，但是你至少可以讲出来不要说什么都不说，然后就说他们好可怜。当你说他们可怜的时候一切的事情都是还照旧，然后那些可怜的还是维持在可怜，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要站起来稍微讲一句话。那这个也大众公益的这一段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有这种不公义的这种东西产生了，其实教会有那个权利站起来，就是在媒体上或者是在报纸上都可以，就是来指责谴责这个比方说失当的政策这是不需要有什么就顾忌半天就是其实不对的东西常常是很明显的。不要说什么都不批判，因为温良恭俭让有时候是真的是行不通的。好，第三点是关于这个财产的社会性。虽然这个教会哈，它强调说私有财产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制度，可是问题是它也并不是说全部都可以无限的 来追求这个私人的这个好处。社会训导是确认私产，就是私有财产，可是并不是说你可以为所欲为。财产的社会性哈，就是说比方说大地的资源应该让所有的人共享，有需要的帮助的人你要给他比较多，那已经很多人就不需要再特别照顾他了。那另外有一点就是说一个政府在做出经济决定的时候他要特别考虑那些贫穷人的需要。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2001年台湾有开了一个经发会，经济发展一个会议。那当时这个经发会就是断然就决定说外劳的这个膳宿费就是可以从他的薪水扣掉，扣掉的比例是很高的，是2500块到4000块之间。那这个其实外劳的薪水我们知道本来就是台湾最低的，就是15840。那你这时候在做一个经济决定的时候居然还是把他的钱薪水掉，就是最薪资最低的你还是把他薪水扣掉让他更少，那就是没有考虑到贫穷人的需要。那这时候教会就可以站起来，就是来批判这种事情。那第四点就是一种互补原则及政府的角色。好，什么叫互补的原则？就是说其实他强调的就是说政府啊，就是平常不要管太多就让人民就是自己可以比较自在的去从事一些他有兴趣的活动。比方说台湾现在有很多的社区总体营造，或者是社会大学，或者是地方文水工作室这些其实都不是政府直接参与，只是说他会跟政府申请一些补助，一些奖励，或者是一些资金。那他其实是怎么样，就是说像有一个香港有一个意大利的神父，他就前一阵子他讲过，就是说他觉得中国思想里面最好的一个东西他觉得就是道家思想，特别是老子或庄子他说里面就是政府就是不要管太多，你就信任人民，那等到人民真的有时候办不下去了这时候才站出来说这制度可能可以稍微怎么挪动一下，改变一下让这个制度让这个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不要说我什么都要抠得紧紧的，这样就非常不好。那政府不要干涉太多，可是必要的时候要跑出来为人民来帮忙一下那就是与民生息，平常就与民生息让人民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发展。那讲到与民生息，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讲到第五点的话就是说工作的意义还有工人的权利这也是社会训导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为什么说常常呢？因为自从这个1891年新式通谕这个颁布以后后来就很多一连串的比方说40年80年100年这其实都是在回顾这个新式通谕里面的一个精神。那新式通谕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其实就是工人的权利当然它这个题目新式就是里面的一个抽出来一个拉丁文的标题。那还有另外一个1981年我们也非常可以听到一个叫做工作通谕，或者有人讲说叫做人的工作。那这个新式通谕还有人的工作通谕这两个一个是 1891, 一个是1981。念起来有点绕口就是两个都是跟工作有关，工人权利最相关的两个通谕。然后这里面他是说工作绝不能就是当做工人不能只被当做一件商品，或者是庞大的机器里面一个小螺丝钉，工人应该有他的人性的尊严。而在工作通谕里面，这个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也说劳工是优先于资本那工作是为了人，不是人为了工作所以人是永远都要排在第一位的，人才是工作的主体。好，那第六点我们来谈一下优先关爱贫穷人。1987年这个社会事务关怀通谕才正式的采用这个优先关爱贫穷人这个讲法。那其实这一个主题它是贯穿所有的社会训导的一个主旋律那贫穷人里边有提到比方说像新式百年通谕也指出贫穷人是基督最钟爱的一群 那我们平常在看到的社会事件里面，比方说原住民他是弱势啊，这也算是一个我们要优先关爱他。好，那第七点就是要改变不公义的这种制度人心。那用外劳议题来讲，就是说外劳要来台湾工作，他们常得要付很高额的中介费。这个中介费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他竟然一年或是一年半的薪水完全拿不到，因为全部都被中介扣光了。那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那这就要用一个因为它是一个不公义的一个制度，那普遍会有这个现象存在，所以要改变这个普遍这个不公义的人心。那它根据的就是对近人的爱就是要我们去要求社会公义。为什么？因为不正义的结构会使人受压迫，然后不能获得解放，然后因为你不能解放，所以整个国家就卡在那边，变成经济势力下面的一个牺牲品。可是如果没有透过行动实践，这些不公义的罪恶它是结构性的哦，因为它是结构性的哈，所以人们常常很容易来互相的指责，就是哪一个单位没有负责，哪一个单位他没有做他应该的做。可是其实来跳开来看，其实这常常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彼此都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麻烦的事。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用制度面来改变它，比方说要法律制度要民主发展那其实很多法律它早就有定好了，可是在落实的方面还没有完整的落实。好，那就是改变不公义的制度人心上面。好，第八点就是要促进和平也就是要消除军备竞赛。那我们知道和平都是得来不易啦要透过对话不能说，可是对话不能只是单方对话一定是双方。那世界和平一直是大部分的人的愿望，可是偏偏世界上不断有这个战争冲突。那社会训导明确的去谴责战争，也谴责屠杀，也指出军备竞赛并不是巩固和平的稳妥途径。所谓武力的平衡就是用核子弹来互相的吓对方这个也不是安全而真正的和平它反而是人类最大的伤害。那贫穷者为贫穷者来说，贫穷的人战争是最可怕的，他本来已经过得够糟了。那在这个同时，教会认为和平不只是不惧战争，更不在于独裁镇压，那就是独裁跟镇压其实有时候跟这个和平是会危害到的。然后人权的保障，还有人们互相的信任还有克服贫困发挥道德精神生活这些在和平在恢复天好，那么刚才其实还有提到一个，就是改变不公义的制度和人心这边我要特别再补充一下，就是对近人的爱催迫我们要去求社会公义这里的定义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近人，那到底谁是近人呢这到底是要离我们多近的人才算是近人。那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我常常遇到的是有四种国籍的人如果神父不算的话，就是有印非泰越就是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这个四个国籍的工人。那其实说这个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离台湾近不近其实我觉得这倒不是重点就是你如果愿意去了解他们平常遭受到什么样的中介费的困扰或者是有雇主或者他们为什么要逃跑，你深入的去认识他你这样常常去了解他，你才会越来越清楚说原来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状态，而且这个不合理的状态有时候竟然是法律在保障的，那这个是我们可能原先料不到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黄雄明谢谢大家，再会。